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三集。我第二个找的人是华阳夫人的姐姐，当然我收起了对付杨全军的那一套，采用了一个让女人最容易产生好感的方式，给她奉上了一份价值不菲的见面礼，然后我很自然地跟她聊起了异人。我谈起异人的贤能、异人的聪明，以及所结交的诸侯宾客如何遍布天下等，当然我顺便还提到了异人的孝顺。我说异人把华阳夫人当成像天一样，日夜以泪洗面，深切思念太子和夫人。最后我说，请夫人代我向尊贵的华阳夫人奉上几件小礼物，顺便转达几句话。我所指的几件小礼物，就是我用500斤黄金购置的那一车奇珍异宝。而请他转达的那几句话是这么说的：我听说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如今夫人侍奉太子，深受宠爱，膝下却无子，那就应趁早在安国君的众多儿子中选择才德之人立为嫡子，这样一来丈夫在的时候则备受尊重，丈夫百年之后所立之子即位为王，终究不会失去权势，不在繁华时树立根本，一旦色衰爱弛，即使想尽一言还有可能吗？如今在太子的诸位儿子中，属异人最为贤能，他自知排行中间，按次第不得立为嫡嗣，而且他母亲又不得宠幸，所以自愿依附于夫人。夫人如果能在这个时候立其为嫡子，那必将终生在秦国享有富贵。据我所知，这些话当天就原封不动地落进了华阳夫人的耳中。事后我在想，华阳夫人的姐姐在转达的过程中，很可能还会加上女人所特有的那种绘声绘色，以及姐妹之间闺中密语所特有的那种推心置腹和语重心长。所以这些话从我的口中还是从她姐姐的口中说出来，对华阳夫人来说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当弟弟和姐姐都异口同声地劝说华阳夫人立异人为嫡子以长保富贵时，华阳夫人自然不可能不心动。就这样，事情完全按照我的计划进展，我并没有花多大的功夫就成功地把赢异人的未来与华阳夫人和他们整个家族的未来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当然这里头也包括我的未来。我说过，所有成功的商业策划，其秘诀都在于优势互补和资源整合，这一点在我的此次咸阳之行中再次得到了验证。另外，金钱的魔力也不可忽视。当那一车奇珍异宝赫然呈现在华阳夫人姐妹面前时，他们那一刻的眼神是相当动人的。还有一点我必须指出，那就是在影响和说服华阳夫人姐弟们的过程中，我采取的原则和策略是永远只谈对方所需要的，而不是我所需要的。这就是影响力的本质，只要你善于抓住所谓人性的弱点，你就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合作，从而无往不胜。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商业活动中，甚或在政治事务中，这都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铁律。我相信下面这几句话你们都已经耳熟能详。当我去钓鱼的时候，我不会去想我要吃什么，而是想他们所需要的。你为什么不用同样的常识去钓一个人呢？为什么我们只谈自己所要的呢？那是孩子气的，不近情理的。想想你永远在注意你的需要，别人对你却漠不关心。要知道，其他人都像你一样，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世界上唯一能影响对方的方法，就是谈论他所要的，并且告诉他如何才能得到他。这是2000多年后一个叫戴尔·卡耐基的西方人说的，我觉得他说得很好。这番话不啻于是对我的咸阳之行所做的一个有力注脚。所以说，无论日月如何轮转，世事如何变幻，也无论人间几度沧海桑田， 我们身上所秉有的人性却往往亘古不变。基于此，我觉得有必要再提醒你们一点，那就是2000多年后风靡世界的西方成功学理论，有不少都可以在我所处的这个战国时代找到相应的案例。所以作为中国人，你们也不宜太过妄自菲薄。当然我们缺乏系统的理论，这也是事实。唉，又扯远了，我很抱歉，打住。后来发生的事情基本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华阳夫人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向安国君提出了要求，立一人为嫡嗣，以托终身。也许是安国君当时没什么思想准备，所以略微迟疑了一下，而华阳夫人的眼泪就在那一瞬间悄然滑落。眼泪是一个女人温柔的武器，尤其当这个女人既年轻又美丽，那就更是一件致命的武器。华阳夫人梨花带雨的脸庞立刻唤醒了安国君无限的怜惜之心和恻隐之情，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与夫人一起刻玉符为据，然后托我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馈赠带给异人。当我大功告成归来的时候，影异人欣喜若狂，从此他不再是那个被人遗弃的质子了，他现在是堂堂秦国的嫡长孙，未来的大秦国王。这一重大的政治新闻即刻传遍了邯郸城的大街小巷，并且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各诸侯国。与此同时，我吕不韦也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韩国商人了。离开咸阳前，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就郑重其事地邀请我担任赢异人的老师，我非常自信也非常光荣地接受了这一名副其实的职务。在这世上除了我，还有谁更适合当他的老师呢？我吕不韦之于赢异人，与其说是伯乐之于千里马，还不如说是一只点金之手与一颗形同废物的石头。我的所作所为几乎可以用化腐朽为神奇来形容。我相信直到2000多年后，当你们在阅读这段历史时，仍然可以感受到贯穿其中的那种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智慧。别把我说成是什么野心家或者政治投机商那么不堪，野心和投机心谁都有，并不值得拿来说事。值得你们关注的是一个人究竟凭什么实现了他的梦想，或者说野心。而世上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又为什么只能把他们的梦想与野心带进坟墓，连同肉体一起腐烂？你们可曾想过，在一个允许自由竞争的社会上，自甘平庸和无所作为就是一种耻辱，而敢于梦想和追求成功是一个人应负的责任。你们是否习惯于让一种狭隘而僵死的眼光遮蔽着，所以总是把包括我吕不韦在内的许多古人贴上形形色色的道德标签？在面对历史、面对古人的时候，你们是否总是倾向于论断和评价，而不善于体验和感受？你们是否总是有意无意地忘记，人是复杂而矛盾的动物，因而总是习惯于对事物做出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一刀切？是否直到2000多年后，你们仍然纠缠于所谓的义利之争和善恶之争，仍然在道德和欲望的夹缝中徒劳的挣扎，看不到义利之间、善恶之间那个广阔的中间地带？所以你们的梦想总是很容易枯萎，而你们的生命能量总是在不知不觉中耗散。也许这些问题又扯远了，但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谁能回答我？谁？
历史无间道，作者王觉仁，演播塞尔德里，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